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先知书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和我们一起来上课，一起来学习主的话。那么林成也真的很感谢主，这次有机会和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学习哈。其实我知道的也非常有限，但是也谢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在主里借着这个课程一起的来学习。当然，如果您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困难呢，也非常欢迎你随时来信和我们有一些讨论交流，那么我会尽我所知道的呢来答复你。那么不完全知道的呢，我也会尽量请教一些在属灵的先辈里边呢，我们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是无论如何，真的让我们在每一次的学习里面呢，我们都求主啊赐给我们一颗敏锐的心呢。我相信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来引导我们每一次的学习，能够在真理里面更多的来认识主的话。我想这是我们的心愿。当然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这次我们一起学习的是先知书。那么盼望呢，每一堂课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有一些领受哈。特别是我们持续的学习呢，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尽量不要缺课。如果你真的实在没有办法收听，你也想办法请一些弟兄姐妹帮忙你把这个课程录制下来。那么同样呢，我们每一个科目啊，我们都预备了讲义大纲，林成呢也预备了先知书的教材大纲是要赠送给你。如果你需要呢，你也可以来信向我们来索取。好，那在还没有进入今天的课程以前呢，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继续的带领我们在先知书里的学习。主，我们求你赐福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让我们透过先知何西阿的信息，主，我们在你面前有更多的省思，更多的反省，我们也能够更多的思念主你那个永不改变的爱。感谢主，因为你用你的慈绳爱索来牵引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可以透过先知的信息，我们不单单看见以色列历史的见证，主，也让我们对你的爱有更深刻的体会。谢谢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接着呢，我们谈这个何西阿书啊。昨天我们开始进入课程，进入了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呢，我们特别提到他这个写作的一个目的啊，就是向以色列宣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要悔改归向神，悔改归向神的一个必要性。那么先知呢，形容以色列的神是一位有恩慈、有耐性、在等候的神。那么先知何西阿的主题特色呢，昨天我们也谈到呢，这本书啊，是以婚姻的关系呢，来描写神子民，神和他子民之间的盟约，神和他子民之间的盟约。那么特别是在这个约定里面呢，神一再的呼吁百姓回转来归向他。那如果你有圣经，我要请你翻开何西阿书第六章，这是先知的一个呼吁啊，先知对百姓的一个呼吁，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先知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在第三节甚至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么先知在这里带着一个恳切的呼吁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弟兄姐妹，今天先知的信息也是提醒我们呢，过去我们提到，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基督徒我们需要重新的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来归向神。那么先知在这个信息里面一再的强调， 啊，先知书里面一直在和西阿书强调，就是百姓，神的百姓要回转，要离弃罪恶来归向神。那么先知透过他自己本身这个婚姻亲身的这个体验，他体验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也是神要他体验的一个真理，就是神对他百姓的永不改变的慈爱。所以先知在先知书里面啊，也提到了，在十一章，昨天我们提到十一章第四节，先知在这里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塞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前面。好，我带他们好像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好，神在那里耐心的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百姓能够回转，等待百姓能够归向神。那么这是我们昨天谈到先知他本身的经历，所以何西阿书一个主题就是讲到神的慈爱。那么这个慈爱是什么样的爱呢？这个慈爱不是人与人之间那种情感上的爱而已，这个慈爱是带着一个盟约的爱，或者说带着一个圣约的爱。也就是说，神对我们的爱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神对他和他百姓所立的约，神对他的百姓所立的约。弟兄姐妹，立约的时候双方要守这个约，所以神守住这个约，因为神定义要用他的慈爱来恩待他的百姓。但是很可惜，百姓却不遵守这个约，百姓在这个约里面违背了神。所以先知在这样一个圣约的观念里面，在这个约的爱里面，盟约的爱里面，弟兄姐妹呼吁啊，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回转归向神。那么这是我们上次稍稍谈到的这个何西阿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那么这卷书啊，何西阿书啊，这卷书有一些的特征的，在它的信息分段方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啊，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来看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本书的内容。第一章到第三章呢，是描写先知这个不寻常的一个婚姻，哈，是属于同一组，这是属于一种叙述式的题材，哈，或者说是一种寓意式的一个叙述体，叙述一件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婚姻的一个经历。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呢，就是一开始就讲到了先知啊，神要先知去娶妻，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然后接下来呢，先知生了耶斯列，啊，生的女儿罗路哈玛，又生了一个儿子叫罗阿米。那么这三个名字呢是真实的孩子，而这三个名字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讲到百姓的罪孽。那我们看圣经，这个第一个名字耶斯列，然后呢，这个给他取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回耶户家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罗路哈玛是什么呢？罗路哈玛就是这个不蒙连续的意思，不蒙怜悯的意思。然后呢，又提到了罗阿米。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那么这些名字都有一些寓意性的代表，但是透过这个婚姻的生活的经历呢，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要离弃百姓。为什么呢？因为百姓的罪恶，百姓的罪恶。但是先知啊，从他婚姻生活中引进的这个体验，进一步的指出耶和华神和以色列的关系。那么前三章呢，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本文，前三章好像是一个引言呢、啊，引进了第四章开始的一个主体信息。那么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四章前面的一个叙述以后，第四章开始呢，他就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啊，无人认识神。所以这个引言到第四章呢，好像进到一个啊第四章的一个主体。所以这卷书呢，前三章啊是一个叙述题材。我再强调一点，这个不是一个啊象征性、寓意性。很多人把这三章解释成，是因为事实上的确好像没有这样的人的，没有这个罗路哈玛，没有这个啊割灭哈、啊，没有这个啊真实的人物。 如果用这样来看圣经的话呢，那么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忽略圣经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历史的事件。所以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千万不要过分的灵异化啊，只是解释那个灵异，而忽略掉那个先知本身经验过的那个真实的体验，那个痛苦的经验。因为先知如果没有经历过这样痛苦婚姻的经验的话，那么他对神的爱不会有那么深刻的体会。那么这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呢，我们提到的这是同一组，是属于叙事题材，叙事题材。那么前三章呢所记载的是什么呢？我们简单的来看，前三章呢记载的就是何西阿这婚姻的目的，婚姻的目的。婚姻，神造婚姻本来是让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可以享受彼此之间的爱情，彼此之间的恩爱的。但是婚姻呢，对先知来说，在何西阿书里面是一个痛苦的经验了。透过先知在婚姻上切身的经验啊，因为妻子的不忠啊，耶和华要进一步，耶和华神要进一步的来显明一件事情，显明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百姓对神的不忠，以色列百姓对神的不忠。那么透过割灭对婚姻的不忠，这个妻子的背叛、外遇啊，先知呢，他也明白一件事情。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明白以色列离弃神的一个罪行，以离弃神的罪行是什么意思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淫乱，这是一个属灵的淫乱。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我们真的其实在无形当中我们就犯了这种属灵淫乱的罪。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这样，以色列的百姓离弃神，特别是在当时他们去寻求巴利啊，拜这个巴利偶像。圣经形容他们在这个各山顶、各高山、各橡树、杨树、栗树下，他们在那里什么？在那里行淫呢、啊？他们在那里祭拜巴利。好，这里所说的行淫是讲到一种属灵的淫乱。弟兄姐妹，什么是属灵的淫乱呢？就是在耶和华神以外，我们另外有投靠。其实这是一个属灵的淫乱。所以这是先知啊，透过他本身婚姻切身的经验，神要他明白，神要他经历啊，这个百姓的悖逆，百姓的淫乱。那么弟兄姐妹，谈到这儿，让我想到啊，今天对于今天一些贪爱世界的基督徒来说，何西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跟重要的提醒，是不是？我就想到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也提醒我们，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好，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今天也许我们会说，咱们中国已经经济大为好转啊，一切改革开放以后，一切向前看啊。很多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被这个物质，也会活在这个物质的这个洪流里面，我们慢慢慢慢，我们倾向追求这个世界的享受，而相对的呢，我们却忽略了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来听圣经上的话，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约翰进一步告诉我们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何西阿书的时候，和约翰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对比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神对我们的爱的呼唤。好，神用他的慈生爱所过去牵引以色列的百姓回转回到他的面前。我相信今天神的爱透过何西阿的信息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神。所以第一章到第三章呢，是属于这种叙事的题材，是描写先知的经验，先知要传达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主题，就是神对人的爱，人的悖逆，人对神的不忠，但是神仍然盼望他的儿女能够回转来归向他。我想这是我们从先知书里面呢，和希阿里第一章到第三章呢，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功课。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再回来继续来上课。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看何西阿书它的内容分段。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是一个叙述性的题材。这三章的经文主要的描述呢，是描述啊这个神叫何西阿去娶淫妇歌篾啊这件生活中真实的婚姻的经历呢，来表达一件事情，表达什么呢？表达以色列民对神的不忠。所以现在请你翻开圣经，我们要来看经文哈。何西阿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呢，这是谈到了何西阿娶淫妇哈，娶这个淫妇。第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那么另外呢，从第一章第十节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呢，这是预言一件事情，就是南北两国，以色列国南北两国的一个兴盛，对以色列人数呢，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啊，这是一个预言啊。那么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便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那么另外第二章呢，就是第二节到十五节啊，第二节到第十五节是神开始控告这些百姓的悖逆，第二章的第二节到第十五节。那么同样从第二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呢，第二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呢，这是讲到了这个神应许复兴的信息。复兴的日子，就是当耶和华那日啊，你必称呼我医师这个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民中除掉巴利的名，这名号不再提起。那么这是讲到神将来的应许，甚至在第二章十九节，先知在这里很清楚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那么这是一种复兴的应许的信息。那么从第三章一到五节呢，叫我们看见神再一次去爱一个淫妇，神再次去爱他的妻子。那么这个问题和第一章是不是同一个淫妇呢？那么应该指的是同一个人啊，同一个人。那么同样先知在这里呢，神借着先知在第一段里面呢，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看见神借着先知的婚姻的悲剧啊，来表明一件事，表明啊神的百姓悖逆神的一个光景，在信仰上的不贞洁，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不贞洁。那么一再的犯罪的结果呢，就是惹动神的愤怒。所以第一章到第三章呢，可以说是一个先知不寻常的婚姻呢、所以这段呢，神借着先知在家庭悲剧表明神百姓悖逆的情形，在信仰上对神不忠，犯罪的结果呢就是痛苦和羞辱。好，但是同样也叫我们看见神憎恶人的罪，神绝不轻看，你注意，虽然何西阿书强调的是神的慈爱，但是先知在这里也提到人所犯的罪，神一定要追讨。好，所以这是给我们在第一段里面我们很大的提醒。那么第二段呢，我们大概可以来看从第四章到第十章啊，这一段呢是说明了以色列人种种道德的恶行，还有将来一定要受到的刑罚，那弟兄姐妹，这种罪恶的行径从哪里产生呢？是从信仰的堕落开始。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开始堕落的时候， 也可能正是我们道德堕落最根本的原因了。我再重复一次，我们道德堕落可能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在信仰上已经堕落了。那么其实神这个借着先知传达这个信息呢，是表示从第四章到第十章呢，再再说明啊神对以色列的愤怒。我们稍稍来看这个经文的一个分段啊，那么在讲义大纲里也有，但是如果你手边还没有呢，你可以来看。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呢，可以说是神对啊宗教腐败的一个控诉，神对宗教腐败的控诉。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些祭司啊，他们原本应该是传达律法的，但是他们外在的宗教仪式可是却没有内在的实质。所以第四章第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也就是说，先知祭司在这里呢，责备祭司，这些祭司原本应该是要教导律法的，但是他们忘记神的律法啊，他们在整个腐败的现象里面，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的律法啊。所以你看，在第十一节说明了他们的罪恶啊，他们的腐败。先知在这里说，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呢、啊。也就是说，这些物质，这些物质的享受，物质的腐败，把神的百姓的心给夺走了。那么先知在这里控诉当时宗教的腐败。那么从第四章十五到十九节呢，这是警戒犹大，对犹大的警戒啊，对犹大的警戒。在十五节到十九节，他说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去，不要上伯雅文去，好，警戒犹大犯罪。那么同样在第五章的十五节啊，你可以用笔把它这个经文把它分段一下。第五章的十五到六章十一节是讲到百姓他们并没有真心诚意的悔改啊，百姓并没有真心诚意的悔改。在第十五节，第五章十五节，先知在这里说什么呢？啊，先知在这里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意思就是说，百姓似乎还不觉得他们自己有罪，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的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的寻求我，切切寻求我。那么，同样，第六章一开始，先知就有一个呼吁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先知苦口婆心的劝告百姓从罪恶的中间离弃罪恶来归向神。在第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是第五章第六章这个段落百姓的一个悔改，但是先知在这里呼吁百姓诚心诚意的悔改。那么第七章开始呢，第七章是叙述这些百姓以色列中充满的一些罪恶，充满的罪恶。在第七章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妄，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都在我面前，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那么这些经文的描述是在说什么呢？这些经文描述是描述了以色列百姓的罪。不单单是如此，当他们在罪恶的中间，他们不知道去寻求神了、他们甚至是寻求这些外邦国家、外邦人，好，寻求这个外邦，他们信仰呢不过是虚有其表，虚有其表。在第七章的八到十六节提到了他们依靠这些外邦，他们去求告埃及，去投奔亚述啊。所以圣经说神要责打他们，神要刑罚他们。那么第八章啊，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呢，是讲到他们只是虚有其表，虚有其表。所以在第七章啊，有一节的经文形容当时他们的信仰情形。第七章第八节这边说，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也就是半生不熟的，没有翻过的饼，只是在一边烤。也就是说他们图安逸啊，他们在那里图安逸 啊，他们在那里图安逸，他们已经似乎离弃了这个神，还不自觉。那么同样，百姓被掳，第九章开始就预言百姓被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呢，叫我们看见不依靠神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个第四章到第十章啊，叫我们看见这个信息是非常严厉的，这个信息是责备以色列人的罪。耶和华神是圣洁的，耶和华神虽然是慈爱有怜悯的，但是神是圣洁，神是轻慢不得的。我想先知在这一大段里面，第四章到第十章里面，就是要控诉百姓的罪，控诉百姓在罪恶中间，责备他们，好，责备他们，但是要他们悔改，要他们回转来归向神。以法莲是翻过这个，以法莲呢、啊、是这个啊没有翻过的饼哈、啊，没有翻过的饼。以法莲与列邦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以法莲就是指的以色列。那么弟兄姐妹，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生活读何西阿书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是分不开的，我们的道德哈、啊、和我们的信仰也是分不开。何西阿在这里责备一件事情，就是百姓的道德腐败，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信仰上他们堕落，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指到百姓在信仰道德的堕落里面呢，他们一定受到神的审判，受到神的审判。那么谈到这，弟兄姐妹，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的信仰堕落，有的时候常常是因为这个我们的道德堕落，因为我们道德堕落导致我们信仰堕落。约翰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呢、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事是显而易见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今天魔鬼有一个最大的诡计，就是要人慢慢的去离弃神，慢慢的在享受贪爱这个世界的享受。弟兄姐妹，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更是需要警醒，是不是？信仰和生活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够只看重这些虚浮外表的宗教行为，可是我们却没有内在专一的敬虔生活。敬虔生活，我想这是何西阿在这个第四章到第十章啊，透过这个对百姓罪恶的指责啊，所要传达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但是神也是公义的，耶和华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读何西阿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一幅图画是一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慈爱的神在等待以色列的百姓回转。同样今天神也在等待我们回转，神今天仍然用他的耐性，神今天仍然用他的慈神爱所在牵引我们、引导我们，他盼望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他。我们在听何西阿书第六章的话，先知在这里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弟兄姐妹，愿主的爱呢更深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恩典、神的爱里面，我们体会更多的来认识他。好，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